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天津今天大爆炸背后有哪些疑点。人民日报人走茶凉说影射江泽民，习近平是否要结束老人干政。那么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在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追踪一下中国城市天津的最新情况。天津12日晚上发生惊天大爆炸，目击者描述其恐怖场景犹如世界末日，冲天火光在外太空都能看到。事后的外界传言四起，但是爆炸原因为何、责任者是谁、伤亡几多等等，到现在仍然真相不明。寻求答案的民众对于政府应对迟缓、信息封闭强烈不满，而世界环境组织则对爆炸后的后续影响，尤其是有毒物质进入空气和水域表示担心。那么天津大爆炸背后有哪些疑点？政府为何对一些重要的信息支吾其词、遮遮掩掩？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讨论之前，我想我们先请过去几天在天津进行现场报道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东方你好。
宁馨你好。
东方，我们知道你在事故现场看到很多哈，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是什么？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对，今天最新的情况呢，上午啊，本来明火都熄灭了，现在明火又起来了，不断有小型的爆炸、新的爆炸发生。那么解放军的国家核生化应急救援队已经抵达现场，展开了有毒气体、有毒物质的检测。那么今天救出这个19岁的小的消防战士，30个小时了，躺在这个废墟中啊。现在死亡人数呢还在继续的攀升。那么我这几天采访的呢，我觉着最令人难忘的呢，就是冲击波的那个力量。我们看到啊，就是在靠着爆炸一边的那些那个公寓大楼的玻璃当然全部震碎，那么背面的这个大楼背面的这些所有的那个阳台上的玻璃全部都震倒在地上。现在呢，我们看中间呢，就是航拍的那个照片呢，中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坑啊，是现在仍然在冒烟，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陨石坑。那么热量也是我想啊提到的，就是这个爆炸产生的热量。那么我们看到照片上有一个完全烧焦的蜷曲的身体在一个墙边，那么这个就是已经那个人呢已经是完全成焦炭了，你看只有一个人形而已。那么车呢也全部都燃烧，从天上呢往下掉火球、掉铁块，整个一个汽车厂呢形成一个坟场。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在路上呢，我就看到旁边一个红灯吧，旁边一个车停下来了，一看那个玻璃已经全部都碎了，他其实像那个开车的司机什么也看不见，里边那个司机呢光着膀子。我就好奇的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幸存者吗？他说是的。我说你愿不愿意给我们谈谈这个情况啊，当时情况怎么样，你出来一下好不好。他出来了，上身没穿衣服，浑身脏兮兮的，所以当时的离爆炸现场的爆炸的时间呢10个小时。他说我出来我就跑啊，我现在怎么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他已经完全懵住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一个大货车的司机。我说你的大货车呢，他说大货车不知道。你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啊，这次爆炸是多么的震惊啊！明星，
那么天津民众的情绪现在如何？他们对于事故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疑问，那么还有哪些疑问没有得到解答？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最大的疑问，这次爆炸威力这么大，炸出这么一个大坑，方圆1-2公里之内的玻璃全部震碎，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炸的？是气体、液体、固体？现在的答案还是3个字，不知道。那么天津的安管局呢，这个说为什么不知道呢，他说原因有3，一个是这个仓库里边呢是个中转仓库， 就是好多啊、有毒的化学物质在这里转来转去、
嗯。
那么你说你为什么没有这个 record 呢？你没有这个一个记录吗？哎，他说，那由于办公场所损坏的比较严重，这个记录啊，这个文书啊，都已经啊。已经被烧坏了，被炸坏了。那你不是有三份吗？你海关里边也应该存有记录的。第三个原因，他就说解释说就是，企业负责人不是已经被他们监管起来了啊，被抓起来了。那么和其他的相关管理人员呢，提供的信息啊不一样，所以无法直接采信。所以当局对这个到底是什么爆炸，是什么物质产生这么大强大的这个力量的爆炸，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知道。那么死亡人数，我们说最新的数字是56人，其中21名消防队员。那么这个公布的这个数字呢，大部分的民众表示怀疑，因为当时光是在现场的消防人员就100多人，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人在现场。在现场呢是爆炸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在现场附近呼救，所以很多据说呢，就是当时如果在现场的话，会烧的连这个一点东西，连铁，连这个箱子，连集装箱都能炸成粉碎，那人呢就气化了。那么措施是不是科学？这也是大家当局这个民众啊怀疑的中心。因为这个救火队去了以后呢，就冲水，他们说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就当作普通的火灾去冲水。结果呢，很多人就觉得是。这个冲水啊，水和化学物质结合起来产生了这么大的爆炸。那么现在到底这个做法是不是恰当？天津新闻办呢反复强调，救援措施是科学的，是应该这样做的。所以呢，这个有些民众就说，你这个结论是不是要调查以后再做出？是不是恰当？那么是不是能够应不应该这么早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啊？明星。
好的，刚才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给我们介绍他在天津第一现场爆炸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谢谢东方为我们介绍的内容。好，我们就是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首先呢，我想刚才东方提到他亲眼目睹哈，就是这个爆炸的规模非常的巨大，前所未有，那么引发了外界很多的这个质疑。我想听听建立，你觉得这个案子或者这个事件到目前来看，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你觉得有哪些疑点？
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为灾难。在这个灾难的最大特点，刚才东方已经讲了，就是三个字，不知道。现在很多信息都不知道，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大家是有确定的答案的。比如说这个事故爆发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到底这个仓库里放了什么样的化学这个危险品，储存量是多大啊，这个不知道。在这个救火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非专业性的这个救火方式，到底是出现了这个过程是什么样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爆炸以后在空气中的这个污染物里边有没有这个非常危害非常大的这个空气成分，包括这个水域是不是受到污染，这个大家也不知道。甚至包括人的死亡人数，还有这个受伤的人数、失踪的人数，大家都非常怀疑。所以整个大家是在完全是这个云里雾里，根本不知道什么状况。我觉得呢，这次的这个灾难和任何一次或者是天灾或者人祸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他不管怎么样，第一反应就是控制信息。因为什么呢？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也许这个事件只要找原因就会找到政府的身上，只要是找这个人事之间的这个什么贪腐的关系链，可能就会找到某个官员的身上。所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控制信息，这种控制信息使得民众无所适从，现在整个是一团的混乱。
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高文谦先生，您能听到我吗？喂，高文谦先生。好，听听陈，喂，高文谦先生。那么我们先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陈小农先生。
刚才建立提到了很多这个所谓的不知道，那么我想呢，在这一大堆不知道当中，我们挖掘一点知道，也就是说我至少发现有三个已经可以质疑的知道的东西。第一个知道就是这个危险品仓库是去年盖起来的，而它盖之前周边地区已经有轻轨交通，有高速公路，有居民区，有办公楼。那么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这个危险品仓库是违法建筑，因为它 中国的规定是必须在大型废弃品仓库1000米范围内没有任何交通设施、居住设施，但是这个废弃品仓库获得了特批，最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们知道有人违法批准了这个废弃品仓库，
嗯，
谁这么干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南方周末的记者在第一时间调查的时候发现，当时进入这个危险品仓库爆炸地点的消防队当中，当地的消防队队员完全不了解如何去应付危险品的这个救灾，结果用水去浇了电池，而电池遇水是会产生乙炔这种可燃气体，然后发生爆炸。现在我们也确切的知道南方周末接到了命令必须把这则报道删掉，谁下的令，为什么删，我们也想知道。第三个就是现在关于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志峰，他的现实行踪非常可疑，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根据国内媒体报道，当地有人打手机给打到了这个志峰，志峰说他现在正在生病，你别给我打电话。但是当地医院把他保护起来，谎称说他严重昏迷不能说话。为什么医院要撒谎？为什么医院要保护他？据说这个人就是原天津市副市长支生华的儿子。现在呢，澎湃新闻去采访了两个当地的支生华老家的村民，两个没有任何可信度的农民的话出来解释说这个儿子关系不存在，但是支生华本人一声不吭，支生华自己就是原来负责消防的。所以这里面有多少猫腻，天津市政府想掩盖什么，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正在掩盖事实。
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发生以后呢，有一个对官方很大的批评，就是说事故发生以后很多个小时官方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么造成民众的很大的恐慌，甚至有些民众呢都在往城外跑哈。那么就是说我们看一看，就是说这个媒体或者是政府在中间做一些传播的工作或者是说沟通的工作方面做得怎么样，我想听听建立的看法。
对，这个政府方面主要是靠这个信息的传播，而这个信息传播主要是靠官媒，但中国的官媒呢，它是一向以这个歌功颂德、控制信息作为它的责任，所以面临着这个巨大灾难的时候，它就表现出来它巨大的这个漏洞。仅举一例，就是在这个爆炸后的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几个小时以后，新华社、新华网第一头条还是什么呢？就是从听故事，领略习近平的外交智慧。然后天津大爆炸放在第九条，头条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题目。然后天津市的这个媒体也没有任何报道，这时候就发现这个官媒完全成为这个政府维稳的一个工具，而根本不关心这个老百姓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老百姓对于这个政府的这个信任是越来越这个越薄弱，到最后造成了恐慌。我觉得任何灾难出现的情况下，因为政府这时候是表现政府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也是他的职责的时候，政府的诚实公布信息取得民众的信任是救灾整个社会一起救灾的最主要的关键，而在这个地方正好是中国政府的短板。
对，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这次大爆炸之后呢，还有很多后移的问题啊，值得关注。那么外界尤其是国际社会的环保组织，尤其对于爆炸以后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这个情况表示担忧。那么现在很多网民也表示担忧，可是当局一直说的不管是空气质量还是水质量都没有出现问题，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爆炸以后对空中的所有的有毒气体的排泄，现在可能是朝着大海，就是渤海的方向走，因为最近几天天津当地的风向是西南风，所以风会把毒气朝海上排，也许有可能天津市区的这个受害的程度、空气污染的程度，会逐步减轻。当然，现在我们并不确定知道这个爆炸现场还有多少毒物还会继续排放出来。这一点。再一点，就是爆炸以后，我们看到一些照片，地面上污水横流，这全是有毒污水。通常会通过下水道排到大近海去，所以渤海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肯定严重污染。那么同样的， 它也通过海水污染会影响到周边海岸地区的这个土壤的污染，所以这个污染过程很可能是长久的，甚至可能是无法治这个修复的。
嗯，我们知道中国对于这个剧毒物质和剧毒物品的这个管理啊，一向是比较松弛。那么这次呢，天津这个爆炸呢，引起外界很大的关注，也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些剧毒物质离居民区、离交通要道那么近，这简直在比如说西方国家、美国这样国家是难以想象的。那么这一次大家提出一个很大的关注点，就是说怎么处理剧毒物质或者强污染物质，对，尤其是对民众的这个权益。现在中国的民众这方面的权益越来越强，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在检测方面，在规范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弱点。那么建立，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先这个接着小农刚才讲的，就是说空气污染的问题。空气污染呢，政府所讲的现在空气污染没发现重大的问题，是基于传统的监测方式。传统的监测方式它是对六个指标进行监测，这个六个指标和现在爆炸出来的新的物质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传统的以往的检测是检测不出来新的有害物质的啊，所以呢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民众是不能取得信任的。再一个，在这个法规和监管方面，可以说这次完全暴露出来这个法规执行监管方面的漏洞。比如说消防队去救火的时候使用的传统的救火方式，这就说明消防队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危险的化学品。如果知道有危险的化学品，他起码的专业知识不会让他这样做，这就说明消防队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化学品的存在，所以这就是监管上的巨大的漏洞。另外呢，这个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新闻发布会啊，我们看到这个天津市五个官员包括环保局局长在接受这个记者这个询问的时候提到了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比如说危险品应该离居民区有多远，怎么规定的啊，还有怎么储藏的方式是怎么规定的，官员一个都答不上来。这个时候呢，央视就把这个现场采访给这个
掐断了，
天津的电视台也掐断了。这就说明整个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就是对于危险的化学品的这个存储、管理、监管、救助以及对民众的知情然后进行训练防备的措施，整个系统完全没有建起来。
好，我刚才好像听到耳机里面有纽约那边的声音，刚才纽约这边好，那么好像纽约那边的这个技术故障还没有解除。那么我想继续请教一下陈小农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石化工业哈，其实给环境造成的污染很大。那么现在慢慢民众有一些了解，我们知道天津的附近呢有很多的这个化工基地、仓库和厂房。那么这些化工中心呢，距离其实如此近哈，就是说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等待发生的灾难。那么在这方面，我想问一下，就是西方国家，比如说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西方国家首先在民主制度下，当地的居民有参与当地环境评估和这个最后他们能够决定一些有污染有危险的企业可不可以在当地建设，如果居民反对，这些企业是绝对不可能落地的，政府不能够代老百姓说话。那么在中国正好相反，是政府官员和企业挂好钩以后，任何危险的有害的企业都能够落地。中国老百姓现在在所谓环境评估当中的参与只是象征性的，像比方讲天津说他们给这个当地的居民发了100多份问卷，然后就算是老百姓同意了。事实上绝大部分老百姓根本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比方讲万科公司在这个危险品仓库的600米距离那儿有一大堆居民楼，新早就盖好。如果说这个危险品仓库要在去年建起来的时候要征求万科那个居民楼的老百姓的意见，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原因是他们的命可能被这个仓库给送掉，后来爆炸就发生了。那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没有知情权，官方有了解真实情况却掩盖真相。最近有一个调查发现，中国自从盲目发展石化工和化工工业以后，在化工工业集中的沿海地区，这个发生各种化学 这个事故、爆炸、遗漏、这个污染排放等等这类事故，在沿海的三个省辽宁、山东和江苏是最为集中的，这就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老百姓的命可能被这个经济发展给送掉。
我们知道其实像中国这些环保的问题等等污染的问题跟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发展至上的这种哲学也很有关系。我们知道邓小平自己就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为经济让路，经济先行。那么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很多西方国家也走过这样的道路，但是今天大家都意识到在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有一个平衡，中国非常需要把这个平衡点重新找到，因为实际上现在民众已经对于这个环境问题的关注已经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点。对，建立你的看法。
这个经济发展成为硬道理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这个中共政府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越来越薄弱了，所以只有靠高速度经济发展才能维持它的合法性，这成为它的救命稻草，所以这个救命稻草不能丢，到今天为止仍然是 GDP 的依赖非常大。那么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说政府也不断的谈，就是说我们要改变发展方式，可持续性发展，因为我们要为环境的污染损害要付出代价，一直在谈这个事情，但是整个的这个法规监管都跟不上，跟不上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制度的腐败，政府的腐败，比如说监管部门他只要受贿了他就不去监管了，所以这个就根本没办法执行，使得这个环保的问题啊一直在中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我觉着天津的大爆炸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暴露了四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呢，其实就是这个经济总量，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非常大，经济总量和这个制度监管执行法规制定制度监管方面的这个水平之间的矛盾。第二个呢，就是贪腐和一味的发展经济和人的生命之间的还有环保方面的这个矛盾。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一贯的歌功颂德的这个官媒和这个新闻专业性之间的矛盾。再一个就是维稳的需求啊，控制信息维稳的需求，和这个人民的知情权和真正的救灾所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是又一次的暴露出来。可以说这四个矛盾在任何一次中国目前的天灾人祸中都会充分的暴露出来。
好，我想听听小农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一次天津实际上这个爆炸这个区域呢，正好是天津的一个经济新区，那么这个经济发展对于天津这个新区的经济对于天津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在这个法规上等等出现一些不合规定的做法，大概也跟这个当地的领导可能这种哲学，就是说要经济引擎、经济推动的这种想法，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您的看法？
天津建设这个开发区已经有很多年历史了，但是开发区不一定非得造成大爆炸。所以问题的要害在于，为什么这个危险品仓库被批准建立在这样一个会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一个这个居民和这个办公地点集中的区？我看到就在离这个爆炸地点几百米外有一个公安局的办公楼五层被炸的只剩下一个水泥框架了。这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连公安局都管不住这家公司。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里边有多少腐败？
现在我们来了，
好的，小农，谢谢你。因为刚才我刚刚听到，我们控制室的声音，纽约的演播室已经恢复正常。那么我想听听，首先听听高文金先生。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很多关于这个事故的种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请高文先生就这次天津爆炸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就是哪个方面您希望能够突出的表达一下您的看法？
今年呢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了。那么连续发生事故，不久前呢就是这个东方之星沉船，那么现在呢就是天津大爆炸，这个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后果非常严重，这凸显呢这是中国这些年来片面追求 GDP 的一个恶果。那么这次天津大爆炸呢，实际上我觉得呢它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势必对政局呢产生影响，特别呢是在中共高层内部现在白热化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明显呢给习近平上了那个险药。特别是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当局精心准备的93大阅兵即将这个临近之时，那么京津冀 这个联合安保呢出了大纰漏，这势必给呢九月三号的阅兵呢蒙上阴影。
嗯，好，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看法。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的所有的讨论的前提都是这是一次意外的事故，但是外面也有传言纷纷哈，就是说也有一些其他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这次爆炸发生在有会无会的这个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会不会有什么政治背景呢？或者纯粹是意外的突发事件？有没有可能也有人为因素？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报道哈，就是提到这个恐怖攻击的可能性等等等等这些说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现在普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高危化学品发生了这个爆炸，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很多这个关键词啊都是非常惊人的，什么蘑菇云、冲击波，还有这个核化部队，还有在外太空所能看见的冲天火光，还有这种覆盖面是之大，这个轻轨啊、高速公路啊、居民啊都被这个破坏，大量的汽车、大量的人员这个死伤，而且这个外媒报道啊，这个死伤人数远不止中国，像台湾引述的报道说，死的人数可能就超过过千。那么这是一个甚至是比911那个恐怖袭击还要大的一个大恐怖，所以这样的大恐怖面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如果说那个官方，而且官方澎湃新闻自己就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是16小时之后才得出一个结论爆炸物是什么，就是说确定爆炸物用了16小时，那么现在说爆炸物是电石，是氰化钠，这个还要有待证实。那我想更多的原因可以去延伸一下，一个是这个台湾方面也有报道说新疆的说是这个维吾尔人可能前段时间有潜入，说是这个已经把这个做一个那个危化仓库啊作为一个目标，那么前段时间在滨海新区天津的所发现了维吾尔人的行踪，那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这个可以打个疑问。另外呢，但是至少就算恐怖分存在不存在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些中国有2489处这样的定时炸弹，这样的高危这个化学品的储存地啊，是所谓恐怖分子的这个目标，这毫无疑问。另外北戴河会议这么的云波诡谲，七月份的时候香港七月号的动向七月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一些高规格的保密性最强的会议可能会放在天津的滨海新区去举行，那么这是七月号的动向的报道。那么现在滨海新区发生这么大的爆炸，会不会有这个西江两派博弈的结果，会不会有一方在制造这个放火啊爆炸来转移视线？因为这个江泽民在遇到危难的时候，有一家媒体专门挺他，就是多维媒体，多维原来在海外或者现在在国内一直挺江，从国外挺到国内。那么他其中有句话说，江泽民虚惊一场，似乎对这个爆炸有一点这个幸灾乐祸，这种爆炸恐怕会转移视线，说背后有没有政治因素，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我再补充一点，
请讲。
就是呢，现在据这个网上这个很多那个消息讲，其中有一条我觉得值得注意，就是天津市公安局长说，他们最初接到的报警是一辆车起火，
对，
所以这个车为什么起火，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关注之点。
好，我想陈鹏先生再回到你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天津的这个爆炸，实际上天津这不是第一次出事哈。我们知道在两年多前的十八大以前前夕，天津的大火当时就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让人们还记忆犹新，但事后天津的领导层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这次重大事故你是否预见对于天津领导层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就在习近平推行这个问责制的今天哈，你觉得有没有天津官员会引咎辞职或者受到处罚，听听您的看法。
对，习近平在高调的宣誓这个反腐要打贪，而且强调这个问责制，说官员要负责，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这是他们反复强调的。那么这次对习近平来说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个机会，危机就是对习近平之前面临严重考验，上次东方之星的翻沉这个救援的不成功啊，这次这个大火还有这个等等经济的下滑等等，但他有个机会，就能不能在天津真正的问责，让这些负责的官员下台，然后习近平可以趁势换上自己的人马，这对他是个机会。但是将近三年前十八大之前，天津发生大火，当时的市委书记张高丽政治局委员不仅没有受大火的影响，而且照样高升这个政治局常委，应该说当时的政治生态是在江泽民的一手把持之下。那么今天应该说这个政治生态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这次对天津的领导不去问责不去追究的话，那对人民交代不过去。而且天津流传两句话，一句话说流言在散布，官委在沉睡，还有一句话说人民在逃难，政府在哪里，这个政府是12小时在做出反应，这个车流滚滚，人流滚滚向城外逃难，整个一个事件末日一个大恐怖的景象，这个政府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而且据说这个海瑞啊，瑞海啊， 这个国际物流公司的儿子可能是前任副市长这个所谓资深华的这个儿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中所涉及的利益链条、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都是一重重黑幕，都有待揭开。
好，最后我想听听高文金先生的看法，就是对于这次天津官员的这个处理，这个整个事件，你觉得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应该导致他们引咎辞职的，请你发表一下评论。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咱们先从这个东方之星那个沉船这件事说起。当时人们就要求的话呢，追责，哎，但是最后呢不了了之。现在呢，这个天津大爆炸呢又再一次倒逼习近平中央，看看能不能给公众一个那个交代。那么刚才破公讲呢说的话呢，这里面有很多黑幕，但是呢，习近平的话呢，他自己说他要的话呢，要推行问责制，官员既能上也能下。那么这个问题呢，对习近平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我的看法呢，并不乐观。
嗯，好的，那么
我再补充一句，
哎，请讲。
我觉得这个媒体啊，要补充一句哈，现在这个媒体的表现非常的恶劣啊。这个 CNN 的记者在那边这个报道的时候啊，被人掐断，说是后来嫁祸，说是这个家属这个受害者亲属的激动，我认为肯定是便衣人员。另外 BBC 记者不准进入现场，另外台湾记者现在啊就很严重的是，台湾记者在那拍了片子，被警察那个疯狂的收走记忆片。台湾记者要求收回记忆片的时候，警察说你给我下跪，我才给你记忆片。说这种媒体在国际社会的这种恶劣的表现，到今天的中国，这个一个执政党60多年还。这个表现非常的恶劣，而且天津那边，人家天津当地人说了，说天津没有新闻，要新闻就是那个爆炸性的新闻。整个那个天津的新闻到12小时才开始发布新闻，到12小时这里完全没有新闻。他们的天津卫视在播什么韩国电视剧，在播肥皂剧，在播喜剧，在播什么战争片，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而当然，天津地卫视也是非常为难，因为他们接到的通知什么呢？只能以新华社、人民网和天津那个北方网为准，其他不得报道。说电视台照样依旧，说这个高层中宣。起了什么作用，发了什么指示，我相信在问责制里面也应该受到追究。
好，有关天津爆炸的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儿。非常抱歉，刚才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纽约演播室的嘉宾没有办法发表太多的看法。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官媒造势批评老人退而不休，习近平是否要终结老人干政。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